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宣布2019年国防开支将比一年前增长7.5%，超过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美国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披露一个中国黑客组织的最新活动细节；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据报道将就美国政府禁用该公司产品在美国提出诉讼；北京称中美贸易磋商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破。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稍早之前，美国政府高官也称有关的谈判进展良好。中国商务部长钟山星期二3月5日在出席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美贸易磋商富有成效，经过90天的磋商，双方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进展，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破。他还说，双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同一天，路透社引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的话说，在开放金融业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绝对能达成协议。他还说，尽管目前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分歧，但问题都不大。一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中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乐观。他说，未来几天或几周内将有重大的宣布。特朗普总统本人在3月1日发表推文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他还宣布推迟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提升关税。特朗普政府原计划在3月1日最后期限到来之后开始实施增收关税的计划。特朗普总统还说，他可能会在3月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议，敲定最后双边贸易协定的细节。该协议的目的是在于解决更深层的问题，包括中国产业补贴、强迫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过，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星期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美中双方在贸易结构问题的谈判上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并主张在贸易上对中国持续施压。他说，只凭中国答应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不足以达成美中协议，因为协议必须包括重大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必须是可执行的。中国政府宣布2019年国防开支比前一年增长 7.5%， 预计超过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在第13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星期二开幕的时候公布的中国政府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国防开支将达到11,89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780亿美元。外界一般认为，中国政府的实际的军事开支可能高出他所公开的国防预算金额。中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说，今年的国防预算的重点将是支持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国每年一度的国防开支的预告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各国试图从中了解中国战略意图和变化及其发展。由于中国的国防预算报告在具体开支和战略意图上缺乏透明度，它的一些邻国和其他国家经常抱怨中国国防开支缺乏透明度，增加了地区局势紧张。日本政府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中国快速增加的国防开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日本希望看到中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现代化有更高的透明度。 中国全国人大年会的发言人张业遂星期一表示，中国将保持国防费适度增长，以满足国家安全和军事变革的需要。他说，中国一直是在走和平发展之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披露了一个中国黑客组织的最新活动细节。该组织被指受中国政府支持，目标在于增强中国海军实力。火眼公司 FireEye 星期一发布的报告指出，这个被称为 APT40 的组织至少从2013年开始网络攻击，目标是工程、运输和国防领域的美国公司。该组织还瞄准了专注于海事问题的大学研究部门。研究人员认为，这与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愿景有关。该公司称，高度确信 APT40 由中国政府支持，理由是该组织选择目标的方式。此外，该组织使用的恶意软件也与被截获的其他中国黑客行动中使用的软件类似。许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和美国即将达成协议，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特朗普总统表示，协议必须包括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种行为通常是通过网络攻击实现。中国否认窃取任何商业机密。火眼公司的报告还指出，黑客组织 APT40 继续追踪中国瞄准的传统目标，例如试图获取与东南亚选举组织有关的情报。研究人员称，这些行动可能与中国在南中海的争端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与大部分间谍活动一样， APT40 通常使用钓鱼软件在部署恶意软件。这个组织还利用网站和服务器漏洞发动攻击。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华为公司准备控告美国政府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使用华为产品。《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华为准备在他在美国的分公司总部所在的德克萨斯州东区提出诉讼，预计将挑战美国去年签署的国防授权法中的一项条款。该条款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据报道，华为的状告可能争辩这一条款是剥夺公权法，或者是未经审判而惩罚某一个团体或某一个人的立法行为。美国宪法禁止国会通过类似的法案。《纽约时报》说，华为预计在本星期宣布是否提出诉讼。美国霍普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从法律上来看，华为胜诉的概率不是很大。美国认为华为的设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呼吁其他国家也不要使用华为。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公布了对华为公司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起诉书，指控华为多年来企图窃取商业机密，妨碍刑事调查，并逃避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华为及其两家关联企业3月14日将被传讯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法院出庭。华为公司及其高管强烈否认美国政府的指控，并展开目的在于修复华为形象的新的公关攻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年的中国全国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开幕了。去年中国人大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获得了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不曾有过的党内外独裁地位。如今一年过去，习近平尝到了一言九鼎的甜头，也吃尽了党内外抵制和反弹的苦头。 在人大政协两会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常委再次向习近平集体述职，表明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创立的中共集体领导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党内君臣关系确立。但是习近平反复强调风险意识，风险，政治风险，中共明文规定低级红高级黑，又昭示着个人独裁之路走来不易，充满风险。在北京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定于一尊的说法不算低级红，也不算高级黑，因为这是习近平自己说出来的，是他的亲信栗战书予以扩散的。习近平说，以他的阅读范围所及，中国官方媒体以后再没有再提定于一尊了。定于一尊的含义无非是说一切以习近平为准，习近平一人说了算，其实就是独裁。定于一尊与先前流行的规范八股语言不同，这个更生猛更霸气。当然过去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但那都是内部的讲话，以内部讲话的形式出现，公开发表的还是要看上去不那么霸道的官腔文字。定于一尊、一言九鼎和一锤定音这些说法极力凸显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而宣传上必然强调这种领袖的绝对权力又与共产党的整体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党章有矛盾。胡平估计中共党内还是不太能接受这种太霸道的语言，觉得还得回到传统的规范说法上去。当然现在不再用这些语言也只是形式上的降温而已，实际上习近平还是要想至高无上的权力。胡平说，
共产党能够以专制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他要用专制的办法治党，而这里专制的不单是对于他的一般的下面的普通党员，也包括对他的高级同僚，这一点呢和古代的帝王有些类似之处。所谓古代那些大臣都有这个所谓伴君如伴虎的这种感觉，也就是他们自己有着相当大强大的这种不安全感。那么这个问题呢，但是这些东西又和共产党自己所公开标榜的那套意识形态是截然相反的啊。那么现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中共的问题，习近平搞个人集权，他就面临这么一个可以说一个恶性的循环。也就是他越是搞个人集权，就是越是给自己树敌。他的权力越强大，就反过来也就越脆弱。他越是搞个人崇拜，就越是疑神疑鬼。那么这么一来呢，我们看到，你看他搞了一年多，权力比原来大多了，但是他比原来更恐惧、更担心了，他对他的同僚更不放心了。因此呢，他就更需要进一步的强化个人权力，而进一步强化个人权力呢，显然他又会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政敌，又使得自己的进一步的不安全。
那么，既然是说出了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一言九鼎，现在又开始往回缩，那么所谓的习近平的不安全感是从哪里来的呢？胡平说，
我想习近平的忧患意识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经济下行的问题啦，中美关系的问题啦，还有比如处理一些少数民族的问题啦等等，这是他的一个忧患意识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以为他感到更有忧患意识的是他的权力在受到质疑、受到挑战。他最关心的还是这件事情。你从开这个两会这种如临大敌就看得出来这么一点。那这点这个就像，所以共产党领袖他就像古希腊的，有点像古希腊的那种所谓建筑，就因为他的这个最缺少合法性，因此他永远没有安全感。因为理论上、名义上，他的权力是来自于选举， 但是大家都知道呢，这是假选举。可是理论上呢，你共产党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又是可以更换的，他又不像过去皇帝，你真是皇帝了呢，你是世袭的，而且有一套君权神授的神话作为支撑，你共产党这些都没有，所以到头来你共产党这个最高领导人呢，一方面权力最大，但另一方面呢，他永远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最大特点就永远是充满猜忌，他对谁都不信任，但是他又离不开这些人，他要需要借助于这些人一起来实行统治，但是同时他对他们有始终是这个疑神疑鬼。这么一来就是他现在看起来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你看到习近平他真正最担心的还是他这个来自于他周围的人，来自于他身边的人。你看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问题，包括报纸上那些宣传，他其实针对的对象都还不是所谓阶级敌人，也不是什么境外反动势力、反对势力，而是针对他的自己的人，针对着他的个同僚。那么这一点，尤其是在他选择性反腐给自己树敌那么多之后，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那么这点的这个，所以这是我们观察中国当今中国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在两会到来之际，习近平召集中共的高官向他集体述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究竟能显示出什么问题来呢？究竟是对外发出一种什么信号呢？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上一次的述职呢是在去年的3月20几号，也就是说是两会开完以后，
是3月21号。
这个两会开完以后呢，正是修宪完成这个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那么这个政治局集体述职，那这个当然是可以显示出这个领导人的权威。这一次不同就是说，在两会召开之前就做了述职，那么这个述职恐怕是要稳住两会的阵脚，防止比如说体制内什么两面人啦，什么一红高一黑的，或者是有某些代表委员当来打横炮，那就不好了。所以我想现在需要震慑。
那么张立凡还认为，中共现在提出所谓反对低级红高级黑其实是一回事，高级黑可能是以低级红的形式出现，而低级红强化到一定程度就是高级黑，其实是二是二是一，一是二的关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所谓的定于一尊的提出以及定于一尊现在又收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针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我就为了这个怎么能定于一尊，我特地去查阅这个马基雅维利的这个君主论。我觉得他讲的，马基雅维利讲的其实有些可能对这个成为一尊非常有用。比如他说这个受人敬爱啊不如被人惧怕，所以他认为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要更为安全啊。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当然了，这个还得要这个彰显，比如说君主是这个集美德一身的人啊，这个在公开场合要表现出这个爱民如子啊，仁慈宽厚啊，然后坏事让别人做呀，奖赏别人的事儿要亲自出面，这个等等等等这些。但是给人打击呢，你要一下子置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然后还有就是讲到这个君主啊，一定要有他自己装备精良的军队，让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另外呢，他还说，就是说不能相信任何人，对于这个一切人都要怀疑，要对他暗中监视，网罗党羽来排除异己，这个都是必要的，这都是 为了保住这个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
嗯，
这个都是允许的。所以要按这套来做的话呢，我们看就有些可能做到了，有些呢可能还没做到。
嗯，
因为这个当然我刚才讲的是西方政治学的观点，那东方的我们中国的传统呢，毕竟可能对这套东西还有一些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说，哎，像这个《左传》上讲，就是讲这个宽绑相济的问题，就是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也是要么你是有德之人，你能够用宽厚仁慈让老百姓拥护你，要不然你就要行猛政，就要把他们给唬住。所以这个孔子讲说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正是以和。
嗯，
但是这个中间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一个德的问题，所以这个以德来治天下的问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这个周易上讲就是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这个是不行的。那么朱子家训也讲，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如果真的想要定于一尊的话，这个作为这个领导人，他要注意自己的修为。
嗯，
如果他仅仅是靠这个猛政，靠被人恐惧，或者就是靠集权，可能呢，他更多的不但是被人惧怕，还包括了仇恨。
嗯，
所以这个我一直在若干年前我就已经讲过，我说恐怕会骑虎难下，
嗯，
恐怕会得罪所有的派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由多个不同的宗教信仰团体和人权组织组成的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星期一3月4日在美国成立，他们希望借助联盟的力量促进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政府压制宗教自由人士的行为采取有力的行动。包括西藏人、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在内的十多个宗教和人权团体的代表聚集在美国国会，宣布启动中国宗教自由联盟。维吾尔族人代表格瑞夫说，特朗普政府必须在对维族地区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公民力量代表韩连朝说，中国政府正在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对公民进行全面的监控。他呼吁美国商务部确保美国公司不再向中国政府出售先进的监控系统。刚刚接任美国国会行动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的麦格文参议员到场欢迎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的成立。他说，美国政府过去没有针对中国北京迫害宗教团体采取足够的行动，并誓言今后会努力争取美国对华政策更多的关注人权。麦格文是2017年通过的全球马格尼斯麦格文是2017年通过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的倡导者。这项法律目的在于制裁那些侵犯人权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根据该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冻结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他们有商业往来，拒绝为他们发放美国签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星期一也到会对中国宗教和人权团体表达支持。他在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说，针对美国政府将因此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他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消息可以宣布。美国国务院过去连续19年 在他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都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同时，美国国务卿必须每年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北京拒绝接受国际社会对他的宗教政策的指责。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对那些从事正常宗教活动的人给予保护，但没有对正常宗教活动作出定义。在另外一方面，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一在美国国会召开记者会，宣布正式启动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的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国宗教自由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星期一上午的这场记者会呢，是邀请了多位受到中国政府打压、来自不同宗教的这个信仰者呢，来谈论他们的所遭遇过的这个经历以及遭遇，同时也谈论了目前在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如何打压宗教活动的这种现况。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在新疆地区维吾尔人所面临到的这个人权的这个危机呢，也同样是今天出席记者会的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呢，美国政府和台湾即将在下个星期在台北共同举办这个区域性的自由宗教公民社会对话。那么出席这场对话这个活动的，除了来自印太地区的这个多个国家的代表团之外，在美国政府方面也将由这个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大使来率团出席。那么今天上午呢，这场记者会当中，布朗贝克大使也同样出席了这场记者会。那么他也在记者会上大力的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宗教自由能够蓬勃的发展。我们先来听听布朗贝克大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中国宗教迫害不仅限于一种信仰群体，破坏情况也持续增加。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人，他们来自广泛的信仰，不同的群体，我们都对于中国政府任意收紧宗教活动的限制感到担忧。我们今天在这里推动全人类的宗教自由，各种信仰的自由，甚至是选择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在这个国家，在全世界，以及在中国。
就像刚刚稍早所提到的，目前美国国会呢，对于在新疆维吾尔人的所面临的这个人权的这个危机呢，感到十分的担忧。那么在我们知道，在国会里头呢，目前呢有一项法案是专门就是针对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人权来提出的。那么这项法案称之为《维吾尔族人权政策法》。那么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中国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新一个主席，同时也是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呢，他今天也出席了这场记者会。那么在会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是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呢，在新一届国会当中，他会继续的推动有关于这个捍卫维吾尔人的这个人权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听麦戈文议员怎么说。
是的，我支持立法行动。我们需要在维吾尔人的问题上采取立法措施。已经有法案推出，但我们还需要举行听证会。我们要找办法推动事情有所进展。但我认为国会行动是值得做的，因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所有事情都太可怕了。
不过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呢，有许多的议题目前是错综复杂，而且正在进行讨论的。除了贸易和安全之外，人权的问题呢，目前并没有被这个特朗普政府所这个在台面上正式的这个提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后呢，我们也询问了议员说，这个有关于人权的议题，美国政府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议员则是向我们强调，无论这个美中关系的议题有多复杂，人权始终是他要强力推动的一个主要的焦点。我们继续来听听麦戈文议员的说法。
我们需要对中国增加施压力度，因为中国认为我们会慢慢失去对这些事情的注意力或焦点，然后转移到别的事情上。我认为他们想慢慢让一切淡化，但我可以确保的是，这些议题的重要性会持续下去，我们会持续关注。
那么最后呢，这个我们也知道麦哥文议员他在去年在国会当中所大力推动的这个西藏旅行互惠法呢，是正式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并且在去年底的12月19号由总统特朗普签字来成为了立法。那么也询问说，议员这个如果新疆的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个人权保障法呢，或者政策法是否有可能会涉及到有关于这个类似的这种这个西藏的这个旅行互惠法，或者是有关于涉及到任何的这个人权的制裁的法案。那么这个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一切都还在商议当中，那么具体的细节他未来才会向我们来透露。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加拿大司法部上个星期五批准并正式启动向美国引渡中国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司法程序之后，中国星期一称，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等两位加拿大人从事窃取刺探情报的活动。另一方面，孟晚舟控告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介绍有关的情况。
是，那中共中央政法委官方新闻网站长安网以及环球时报等多家中国官媒报道说呢，从有关部门获悉加拿大前外交官、国际危机组织顾问康明凯窃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的这个案件的侦办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那这些报道称，康明凯自2017年以来经常持普通护照和商务签证入境，通过中国境内的关系人窃取刺探中国敏感信息和情报，而加拿大商人斯帕福是康明凯的重要情报关系人，向他提供情报。那中国当局称，办案部门将根据案件办理情况适时启动下一步的司法程序，并称呢，中国是法治国家，康明凯等人的合法各项合法权利都会得到充分保障。那么知道在去年12月1号的时候，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逮捕了过境的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做法呢，被认为是对加拿大的报复，包括先后以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拘捕了加拿大人这个康明凯和斯帕福，并将被控贩毒的谢伦伯格的这个刑期在他的上诉中改判为死刑。在今年3月1号的时候，加拿大司法部发表声明，批准正式启动孟晚舟案的引渡程序，引发中国强烈的抗议。但是加拿大方面称呢，这是他们是在依法行事。孟晚舟将于本周三在温哥华的听证会上出庭，届时将确定接下来引渡听证的日期。那整个引渡过程可能会长达数月甚至数年。星期天的时候，孟晚舟的律师表示，他们已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民事诉讼，控告他们以例行边防检查为借口对孟晚舟实施非法拘押，并进行搜查和审问3个小时之后才宣布他被捕了，使他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这项这个诉讼呢，是寻求民事赔偿。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一名发言人在对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这个邮件提问的时候呢，是表示边境局不对呈交法院的司法事务予以置评。美国霍夫斯拉特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认为，孟晚舟起诉加国政府也许可以为他赢得一些同情或民事赔偿，但与引渡案没有关系。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Even if everything she says and her claims are true,
即使他在诉讼状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这也不意味着他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行，不意味着他可以不被引渡到美国。理论上，如果他赢了这场官司，加拿大将为侵犯权利而支付给他赔偿金。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公关的努力，而不是实质性的去挑战引渡。
那古举伦说呢，从孟晚舟和那两名加拿大人的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来，加拿大的司法制度给予孟晚舟很多可以抗辩的机会，但是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人呢，却连律师也没有，更不要说抗辩的机会了。卡拉。
方面有消息说，华为计划是就美国政府限制使用华为的产品一事提出起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那那个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华为计划在德克萨斯州，也就是华为美国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提起诉讼。 控告美国政府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华为的产品。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是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签署生效的国防授权法案，所以这个法案里面就有一条条款是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那美国认为华为的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呼吁其他国家也不要使用。那这个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呢，这个纽约时报报道说也有可能他们会不起诉，但如果起诉的话可以就是算是华为反击这个美国以及这个进行公关努力的一部分。那上个星期的话，华为就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广告，对美国人说不要相信你听到的一切，而是要看到这个要相信你看到的东西。那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总裁这个陈立方，他是在广告的这个公开信中邀请美国媒体参观华为园区，以澄清美国政府制造的这个误解。那在此之前，华为还在新西兰和德国投放广告，试图改变华为在西方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对于华为的这些做法和努力，那我们来听听谷举伦的看法。
这其中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美国公司不可能去中国的法院起诉中国政府，他们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报刊上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所做的决定。华为是在利用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司法、政治和媒体制度反击美国，而这些是美国公司无法期望在中国做的。在美国的中国公司或者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有时候具有优势，他们拥有比在中国可能拥有的更多的权利和能力来挑战政府。
那么除了这个孟晚舟案呢，美国司法部在一月份披露的起诉书中还指控华为及其两家关联公司呢犯有这个银行和电信欺诈罪，以及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那华为和这两家企业呢，3月14日的时候将被传讯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法院出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3月2日向白宫官员以及特朗普企业相关人员提出了文件要求，要求检视这些个体与个人与外国政府、美国各级政府还有俄罗斯相关个体的往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在星期一提交了文件，要求白宫还有其他相关人等，总共有81个人要提供文件，他们要开始调查所谓的向美国人民解释阻碍司法、腐败还有挪用职权的这个指称呢，为什么呢可以成立？那我们知道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纳德勒星期天呢，他在电视节目上就已经说了，他说呢，这些就被指控的人，这些被这个将会拿到这个司法委员会的信的人呢，包括有白宫的官员、司法部的官员、特朗普总统的大儿子小特朗普，以及特朗普这个企业的首席财务官魏塞尔贝格等人。那么呢，纳德勒则是说，他认为说呢，这两年中，包括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前任私人顾问跟律师科恩，上个星期在国会听证了之后呢，就看到了说让各种犯罪产生了直接的连结，包括就任总统之前以及就任总统之后。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出来的信当中有两封，一封是给特朗普这个企业的，那么另外一封是给这个小特朗普的来信。那么在信的第一段呢，都是一样的说法。这个信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调查一系列对我们国家长久以来秉持的法治的威胁，包括干预司法的指控、公共腐败以及其他的权力滥用。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我特此致持此函，要求您在2019年3月18日之前提供附件文件要求名单当中的文件。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由司法委员会提出的这个要求文件当中呢，它所谓是针对的几个个体，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或是其商业利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特朗普的企业，以及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女婿库什纳 以及其商业的利益，另外还有他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以及其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库什纳跟伊万卡的两人同时也都是白宫的高级顾问。此外还有第58届的总统就职大典的委员会。那么这个司法委员会的来信是要求以上的这些个人或是个体或是企业呢，要提供与任何外国政府之间、与任何美国联邦、州或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与俄罗斯联邦，还有这个任何与俄罗斯的人士、企业或其他俄罗斯个体之间的讨论、提议或提供，或者是有接触提出讨论，那么要提出相关的这个接触的文件或是证明。那么对于这样子的来信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已经做出回应，就是说呢，白宫已经收到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来函，白宫司法顾问办公室以及相关的白宫官员们将会审视该文件，并且在适当的时机来回应。那么今天中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国宴厅接见美国美式足球大学的冠军队的时候，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也说针对这方面他提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如何回应司法委员会的来信。
I cooperate all the time with everybody.
And you know, 我时常跟很多人合作，你知道最棒的是没有勾结，都是骗局。你们长大后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政治骗局，没有勾结。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提出这个来信要求的这个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呢，是负责要启动总统弹劾程序的委员会。那么不过呢，这个主席纳德勒则是说呢，目前还没有决定要这样做。他说呢，目前都还在等待特别检察官穆勒要提出的这个涉恶调查的报告。那么预计呢，在未来几天之内将会提出穆勒检察官的特别调查报告。之后呢，这个司法委员会才会决定看有更多的证据，然后他们打算如何进行调查，以及如何进行是否进行弹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9个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呼吁关注俄罗斯的威胁，并强调支持美国和北约在东欧，特别是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些前共产党国家元首最近在他们举行的峰会上同样表达了对遭受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前苏联地区国家的支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详细报道。
9个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元首2月28日在斯洛伐克主要城市科西瑟召开峰会，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假新闻和网络攻击。这些过去曾经被苏联主宰的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认为俄罗斯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威胁。9国总统会后所发表的联合宣言说，俄罗斯不遵守国际法，所作所为展示出了冲突对抗特点。俄罗斯除了动用军事手段外，也采取其他的手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建设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的科赤海峡大桥。宣言还对俄罗斯不遵守中短程导弹条约表达了关注。这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也被称为布加勒斯特9国。乌克兰危机后，波兰和罗马尼亚在2015年牵头成立了布加勒斯特9国机制，其他国家还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当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首次峰会上，9个国家领导人呼吁北约加强东翼防务。去年夏季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的布加勒斯特9国峰会上，也同样呼吁北约应该加强欧洲东部地区的力量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星期四召开的这次峰会正值今年是北约成立70周年。此外，今年更是这些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前共产党国家加入北约，成为北约正式成员15周年和20周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也出席了本次峰会。星期四的这次峰会同样强调了北约应该加强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的军事力量，更对美国和加拿大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表达了欢迎和支持。 美国和加拿大军队作为北约联军的一部分，目前正采取轮换方式驻扎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北约海军军舰现在经常出入黑海，访问和停靠当地的乌克兰港口。波兰准备拿出巨额资金建设永久军事基地，希望邀请美军能够常驻波兰，并增加美军的常驻数量。作为东欧主要大国的波兰最近决定提升军力和升级改造武器装备。波兰国防部长波拉沙克星期四表示，到2026年时，波兰将为提升军力的计划出资450亿欧元。九个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这次还特别强调，作为北约成员，他们有义务和责任把各国的国防开支提高到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的水平。美国一直敦促北约成员增加国防开支，使每个成员的国防预算能够达到北约规定的2%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布加勒斯特九国峰会这次特别强调支持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这三个前苏联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格鲁吉亚一直谴责俄罗斯占领了1/3的领土，并在多年前同俄罗斯断绝了外交关系。摩尔多瓦多年来呼吁俄罗斯应该撤走军队，停止支持境内的分离势力。俄罗斯目前在摩尔多瓦境内俄语系居民集中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驻扎军队。受俄罗斯支持的这块飞地长期想脱离摩尔多瓦独立或是加入俄罗斯。俄罗斯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了解俄罗斯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现在都把俄罗斯看成是侵略者。祖伯夫说，俄罗斯目前所扮演的的确是侵略者的角色。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挑起战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且至今还在从事侵略行动。因此，本身已经变成了侵略者的俄罗斯，现在每年还要举行大规模的活动来庆祝二战胜利和战胜纳粹德国的入侵，这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波兰总统杜达在星期四的布加勒斯特九国峰会上表示，俄罗斯的极端帝国政策对东欧地区构成了主要威胁。杜达说，北约应该对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北马其顿敞开大门。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说，北约指挥机构应该搬迁到东欧地区，北约更应该在黑海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布加勒斯特九国集团还对亚速海和黑海地区的局势表达了关注和不安。俄罗斯建成科什海峡大桥，使乌克兰从亚速海出入黑海变得非常困难。乌克兰海军3艘舰艇和20多名水兵去年秋季试图从黑海进入亚速海时，俄罗斯开炮拦截，然后扣留和逮捕了舰艇和人员，至今不愿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一年一度的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的政治大戏今年又来了。从星期一开场的政协大会算起，到昨天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今年的两会已经进入了第二天，今天也是第三天。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介绍北京今年两会场内外的情况。
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那么我们知道去年北京两会的主要议题和看点呢，就是习近平和栗战书等中共高层在这个人大会议上呢推出了修宪这样一个议程，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这个任期制，定于一尊，引起舆论哗然。那么今年两会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呢？今天在这个人大记者会现场你看到了哪些东西，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呢？叶冰。
两会的重头戏啊，人大会议是明天上午开幕，届时呢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做政府工作报告。今天上午，人大举行了首场记者会，介绍了今年人大会议的日程安排。美中贸易谈判目前进入了关键阶段，华为事件呢一波三折，朝鲜问题、中国军费开支等是各国媒体关注的重点。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回答了一些与上述问题有关的提问。人民日报首先问到过去一年人大的立法工作，张业遂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宪法保障。然而从去年宣布修宪到现在，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是小心翼翼低调的处理。在美中关系方面， CNN 记者问到中国对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的挑战，张业遂呢还是重复以往关于美中关系的基调，他说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同时呢，他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那么最近加拿大启动了引渡孟晚舟的程序，孟晚舟则起诉加拿大政府违宪，这个就令华为事件呢进一步升级。中国2017年呢通过了国家情报法，外界担忧华为不正当的向中国当局提供信息。对此呢，张业遂回应称应该全面准确地解读国家情报法，不应该断章取义啊。他说中国不会要求中国企业从事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活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业遂的评论。
政府的一些官员拿国家情报法说事儿，渲染特定中国企业产品存在所谓安全风险，是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行为，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干扰公平竞争的国际市场秩序，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那么人大会议的最后一天呢，也就是3月15号，会议将表决外商投资法的草案。这项法律草案去年12月第一次经过人大常委会审议，到现在呢不到3个月，速度之快史上是罕见的。去年11月，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呢在阿根廷会谈期间呢，特朗普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的改革，那么中国随后表示将扩大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等。不过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发言人张业遂回答呢是避免了贸易争端、结构性改革这样的一些字眼。许波，
好的。那么去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美中贸易摩擦加剧，中国经济呢也遇到了难题，那么中共当局面临种种严峻挑战。习近平不久前我们看到他提出七大风险以及应对之策，一再强调政治安全，防范所谓灰犀牛和黑天鹅。那么近日党内文件呢又提出了反对低级红和高级黑。而今年呢是个非常敏感的年份啊。那么北京会场内外的这个气氛跟往年相比又有什么异同呢？叶冰。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四中全会从去年9月一直传到现在还是没有召开。有评论指出这是一场没有指导精神的两会。从今天的记者会上来看呢，今年两会给外国记者的提问机会呢是比较多了一些。每年呢记者们特别是外国记者都会问这个军费开支的问题。张业遂今天说，从2016年起，中国的国防军费呢从连续5年2位数的增长降到了1位数。他说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给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早在胡温时代呢就有报道说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这几年呢维稳经费的数字呢没有公布，这个具体数字呢是个谜。近几年呢中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当局维稳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两会前夕呢，这个中国在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外面维稳解访的人员呢比上访民众还多。去年疫苗事件引发了普遍的关注，老兵抗议事件呢也不断的发生。今年 人大呢将疫苗管理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列入了立法工作计划，可能呢也是为了回应这方面的压力。另外呢，还把这个制定社区矫正法，也列入了这个立法的这个规划，估计呢也是为了维稳的需要。
嗯。
今天呢在发布会上啊，还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方面的立法，比如数字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目前呢，很多国家都在开展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以及华为、中兴等公司呢，也在积极的研发相关的技术。
嗯，
人脸识别技术呢，已经投入了应用，上百万的新疆维吾尔人的信息泄露，警察呢运用手持便携设备检查路人身份证的做法已经推广，
嗯，
甚至在一些地方检查民众的手机。那么今年两会期间呢，北京警察也在地铁站检查乘客的身份证。中国人大立法保护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有待观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因为通知的时间太过仓促，台湾无法出席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流感疫苗选株会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这种歧视性做法令人无法接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2月21号在中国北京举行流感疫苗选株会议，不过台湾卫生福利部直到当天凌晨一点左右才接到邀请函，由于时间太过仓促无法出席，这也是台湾自2014年首次缺席相关会议。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指出，台湾无法出席这场医疗技术会议令人高度遗憾。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干事长不断地在讲，甚至最近也在他们的网站讲，就是 leave no one behind。
对，
那但是台湾永远是那一个被 leave behind 的这个国家，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一件事情。
吴钊燮还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台湾外交部已经对外发表严正声明，也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改善歧视台湾的做法。2005年世卫组织与中国签署了秘密备忘录，有关台湾申请相关会议都会转为告知中国方面。吴钊燮部长被询时还指出，这份备忘录签署之后，台湾也透过理念相近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向世卫组织表达不能和单一国家签署备忘录来规范其他国家。台湾无法接受无论是邀请或申请相关活动都要透过北京。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表示，台湾绝对不能缺席这样的会议，也应该继续提出主张，让其他国家看到中国蛮横阻挡台湾2300万人参与如此重要的议题。民进党立委陈曼丽质询时还指出，台北距离北京并不远，往返的班机也不少，就算接到通知的时间很赶，应该还是可以想办法克服。
那难道我们不能够说赶快去张罗到一张机票，或者我们的人就说不定就可以提早到那边去准备，在那边 stand by？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一些签证的问题要去解决，这个困难到底在哪里？
吴钊燮部长答复说，这是原则问题，也就是为何台湾的医疗专家或是官员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活动需要经过中国的同意，应该是直接向世卫组织申请。此外，为何台湾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知道是否能参加相关医疗技术会议？这种矮化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台湾外交部送交立法院的报告还指出，当前国际局势面临剧烈变化，中国近来也面临许多严峻挑战，不排除北京当局为了转移内外交迫的压力，借机加强谋夺台湾邦交国的可能性。吴钊燮外长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目前确实有一些邦交国出现状况，但是外交部会非常努力维持邦交。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执政之后，已经有5个邦交国被中国挖走，目前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剩下17个。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